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黄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一起收听，一起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今天是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第五课。在前一课当中，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跟我们谈到教会的职分和服事。今天第五课要谈的是教会的团队领导。我们期望借着这个课程提醒同学对目前教会领导阶层的青黄不接的现况，让同学产生传承的使命和负担。今天两位老师仍然采用问答与对谈的方式来教授第五课。我们为您介绍第一位老师黄雅阁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另一位老师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在今天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五课教会的团队领导的内容里，两位老师将会讨论教会团队服事的重要性与架构，帮助我们同学放下个人单打独斗式的服事习惯，更多的寻求团队服事。现在我们就来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老师，如果我们看教会的服事模式的话，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教会要不就是那种大家长知识的模式，或者就是个人明星式的模式，而您呢特别看重是团体服事的模式。
的确是的。
那其实在上一课当中您也讲了很多关于团体服事的好处，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对团体服事当然有它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
局限性我们把它讲得更白话一点嘛，就是它缺点在什么地方嘛。团队服事的确是有它的优点，是彼此的制衡的。那它的缺点有没有？当然是有它的缺点。我在牧会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教会原来的主堂不够大，然后我们就有了交易厅，有了交易厅呢，一阵时间了以后发现我们孩子越来越多，但多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总共就是200多个人的一个教会呢，但多的时候发现我们突然一下子有一阵子啊，差不多有80几位孩子们。所以从青少年一直到学龄的这孩子一下就有80几位，我们教育厅实在是不够位置了，孩子要跑来跑去啦，要有一些活动啦，实在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场地了。所以我就一直想说，哎，是不是能够在教会的边上我们能够扩建，要有扩建大家看到有实际上的需要，然后从想要有扩建到真正扩建成功当中经过多少时间呢？您猜猜看。
七年
讨论了差不多5年半才做决定，
很长的时间。
讨论了5年半才来做决定，然后呢最后1年多的时间来盖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意见。所以要在团队领导最不容易的就是大家讨论的很多，可是要来达成一起共同的协议的时候，共同的方向上实在是很不容易。我举个例子，教会当中如果说大家团队来领导的时候，如果意见是一半一半的时候，就决定容不容易做？
做不了。
其实啊，一半一半的时候是很容易做决定，反正就过不了嘛，所以我就决定不做，对不对？那所以一半一半很容易做决定，90%、10%也很容易做决定。可是往往在教会当中都是70%、30%。啊，我们碰到过好多次需要做重要决定的时候，都是70%、30%。那教会当中有一条了。我说重要决定我要2/3的人决才能够通过，那2/3人是几呢？
60多，那应该
66%，对不对？那70%不是说就一定过了66%了吗？对，我们说有70%人大家都已经通过，这团体一起来做决定嘛，70%人通过的话，我一定可以往前做了，对不对？最难就是这边，为什么呢？因为那30%人不觉得他是只有30%，他说其实你们也不过是仅仅多了4%通过而已。你没看到他的观点是反过来看的，他不会觉得说70%已经是超过30%的2倍都不止， 因为70%是30%的两倍是60%嘛，对，所以是2:1都还要超过都不止，他不会这样看的。可是他说教会我们在这边会章里面不是讲了吗？你最少要2/3，最少要2/3才能够通过，那是66%嘛，那66.6%嘛，那你现在70%不是只有比66.6%多了3.3%吗？他说不过是3.3%你才通过的。所以教会当中其实在整体来看是少数的人反而决定了变成让整个教会没有办法往前推动的原因。所以团体领导是不是有他的缺点？的确是有他很大的缺点。我们上就是言而不会，会而不议，议而不决，
就是决策的过程非常缓慢，而且不容易推动，
很不容易推动。中国人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哈，那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可以讲说这个长执会成员有12个长执，那真没水喝。那有人说那这样不是很方便，我教会就是一个牧师，牧师大家长，牧者在国内教会就算不叫牧师的话，其实他职分也是牧者嘛，那我一个大家长说什么就跟着我做就好了。那在一个民主的教会里面这有点问题，一个大家长他说我说了就算的话，那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底下的这些会友还剩下多少呢？这个是实际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教会如果不是同心，而是只有从一位大家长自己来做这样决定的时候呢，那很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最常见的教会有两种分裂的原因，第一个是教会要聘请新的牧师，第二是教会要扩建建堂。那为什么会分裂的时候，它分裂经常就是按照那70%、30%当中裂开来，50%、50%的时候平常不会分裂的，因为50%、50%的时候他就知道反正做不成嘛。那70%、30%的时候最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说什么样子局限，它的缺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能够让一个团体领导又要有效又能够互相制衡，那在教会里面领导就格外重要了，是不是？
对。那您是在碰到这样的情况，就碰到说您觉得教会的意向应该往前推动，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好像达成很大程度的共识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的？
换句话讲，怎么样子让70%、30%能够变成90%、10%，超过90%。所以教会呢最后要推动的时候一定要超过90%。如果说反对的人呢最后不管怎么样投票了哈，在如果一个很民主的社会当中最后投票的话，我按照统计最少有60%一定是反对票的，是为反对而反对的，不是他的立场是什么，他为反对而就反对，你这边他就在另外一边，所以最少有6%到70%一定反对。所以呢如果你达到的最后的认同是92%、93%呢，这个就已经等于全票通过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经验呢。那怎么样子能够让70%能够移到90%、92%呢？那完全就要靠教会的领袖的影响力。我讲的这个很重要哈，影响力不是管辖力，这两个很大的区别。你的影响力不是能够说你自己说，因为我是牧师，我受过神学的训练，因为我是牧师，所以是上帝来给我这样子的意向，所以你们就一定要照着这样做。实在讲呢，我们在神学立场，你看路加跟我们神学立场，我也知道在今天圣经的启示已经终止了，唯有圣经的光照继续在进行，所以没有人能够讲他我讲话就像有圣经这样的权威的。所以每一个人说这是神给我的启示，讲这句话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不能随便讲的。我只能说这是按照圣经的话里面，圣经是有跟我们启示，圣经的话里面呢我有这样子光照，这光照是什么呢？是我来了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呢，这段圣经给我，我不能讲说对所有的人呢，是给我呢有这样特别的这样子领受，所以这个叫做光照。那换句话讲说要怎么样子让教会里面这个团体里面其他领袖也有共同的看见呢？所以这个叫做就是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对于牧者来讲呢是相当的重要。怎么样子？两方面可以来做。第一方面，讲台太重要了。所以在教会里面的牧者、主任牧师在讲台当中常常要来将神的话、神给我们教会的整个的意向要不断的从讲台当中与弟兄姐妹来分享。那可是呢这又要很谨慎的，千万不要指桑骂槐。在教会 讲道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在讲道的时候让人家觉得说，哎，牧师就要指着鼻子骂我。这是讲道要有这样的技巧。我们按照圣经里面的话来教导非常重要。圣经话里面来教导的时候呢，千万不能让人家觉得说，这就是牧师借着讲台发挥冲着我来的，不要让人有这样的来。可是呢，神的话一定要教导。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子让底下听的人能够来认同牧者的教导呢？这其实也跟牧者平常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所以不单单只要说我的理很明白就可以让人家信服，要讲理的时候还要讲情的。所以彼此有情的时候呢，你讲的道理他就愿意听，
是合情合理嘛？
就合情合理。所以在这一个团体教导的时候，在这个团体一起来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领袖，那牧师要怎么样在那么多的领袖当中要能够达成共识，能够推动同一个方向，常常要能够知道说怎么样子与我们其他的这些领袖们能够彼此之间要有很好的感情，所以要爱。耶稣基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哦，你最深爱耶稣基督的就是能够喂养他的羊，爱他的羊，抱他的羊。所以这个是追根究底，在一个教会里面要先有牧养，然后羊才会往同一个方向走。
对，那其实我在以前的教会也有同样的经历哈。我们的教会是属于集体领导的，当然我们在服事上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教会的决策太慢，很多时候一而不决。但是当我跟我们的教会的长老在服事过程相处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们做决策的时候，很多时候为了达成共识必须要彼此的顺服，然后呢彼此的信任，然后共同寻求神的心意。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对他们来讲，教会的合一重要性远超过有的时候一些决策的结果或者服事的重要性。这一点其实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那我们做工程的很看重这个效率，其实在教会当中我觉得合一有的时候比这个效率更重要哈。
的确，完全赞成。
其实在现在的教会治理当中，还是很多的人会比较倾向于那种个人式的领导。那当然这种领导的方式有它的利弊在里面。那黄老师，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种服事方式的利弊？
个人式呢，我在国内的教会环境我就叫大家长式了。家长式的这个领导当然是很有效的，很快速嘛。他想呢将他的意向，他的这个领受能够讲出来的话，大家通通都往同一个方向走。可是这个就一定要有他的先决条件。这一位，我们说个人是吗？就这一位领袖，他自己要有很好的能力，特别要有能力。然后呢，他能够让人家听的是不单单口服，还要心服。那第二呢，他自己要本身要非常好的操守。讲到在金钱方面，在女色方面，在权力方面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私心的。那第三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要非常好，所以要常常要神的光照，他的意向。经常从神，从他与圣经当中，从神的话里面能够得到不断神给他新的意象，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之间一旦有出了问题的话，那整个教会就会被影响到嘛。
对，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喜好去带领教会，而是按照神的恩典。
是的。那第四呢，也就要看他所带领的教会这些群体听不听话。我常常做一个比喻啊，我说当牧者了，我在教会里面是弟兄啦，然后在服事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感受，然后等到真的变成教会的牧者的时候，这时候才发现呢，耶稣基督交给我们手里是本来是这一群羊嘛，对不对？耶稣基督要我们喂养他那么羊，就发现呢，因为养这些羊不太像羊，都像一群猫，一群长得很漂亮的白色的猫，然后这波斯猫呢，毛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一群猫都往同一个方向乖乖的，猫在一间房间里面，每一个猫都东跑西跑，都往不同的方向跑，然后猫呢都自己喜欢在自己的一个坐垫上面自以为王。所以呢，在教会当中呢，要这个猫呢能够慢慢牧养，能够像羊啊，这就是这个领袖能够学会将这个猫一个一个抱，抱了以后呢，因为你知道啊，要抱这个猫呢，如果你不摸它顺毛的时候才抓你一下嘛。所以在教会当中很难的，就是尤其在教会当中这些群体这些会友呢，他本身有很高的主见的时候，要怎么样子让他能够与这牧者能够来认同呢？就是要你能够叫他 爱他，爱他到程度的时候，你常常去抱他。所以呢，牧养，牧养，怎么样的牧养？牧养就是要抱养的啦。那这些羊都是耶稣基督交代给我们，所以这些羊呢，在开始交给我们的时候，它的这个行为都不太像羊，都像猫的。怎么样子把猫啊能够牧养以后成为像羊一样，这实在是很长时间的学习。那我再讲到第五点，大家长的这个领导虽然是很有效很快速呢，可是最大的弊端呢就是没有制衡啊。他一个人讲了就算，那究竟这个人是不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好呢？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那么随时都一直那么样的亲密呢？所以这个人他本身可能有很好的魅力，他有很好的才能，他的操守可能在当初也有段时间是非常好的，可是人都是有罪性的，会变的。所以当这个人有变的时候呢，你又没有一个制度来制衡他的时候，这整个教会不是会被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吗？
对，当人放在那种权力当中的时候，他也会受很多的这个试探和诱惑。
是的，
也容易把人本身的罪性全部的诱发出来啊。
是的，
所以没有制衡，是个人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那在您服事过程当中呢，您见过哪些就是因为单一的领导造成一些问题，以至于造成教会的损害？
我记得我们在前第一课还第二课是有讲到说，我们自己教会的前任的早期有一位牧者，就是因为金钱的缘故后来离开教会，然后对教会造成非常大的损伤。教会当中有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当中有一批人对教会非常的失望，然后就离开教会，那这教会真是 30% 70% 就在那个时候分裂，的确有这样的情形。那时候呢，我教会还不是那么大，所以呢，从70%，然后再继续再增长，过一段时间是增长回来了。那我们就看到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教会，其实是我们关系很好的一个姐妹教会。那教会呢，人差不多快上千人的一个教会。那在这个教会当中，他的主任牧师呢，也就是因为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是非常有魅力的，这位牧师呢，原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完全没有制衡。他在教会当中，他就是用这种大家长式的方式来带领，所以其他的这些长老、这些执事从来没有任何人来对他有任何的疑问。那事实上，这个牧师呢，婚姻出轨，不单单婚姻出轨，而且跟不止一个女性产生在婚外的不正常的行为，居然在教会当中完全没有人敢制衡。事实上是有人提出说，哎，好像看到有这么样的情形，然后提上去给教会的这些长老，结果长老没有人敢去跟牧师讲。最后有人将一些实际的证据都拿出来了，去跟牧师讲，那牧师还讲说证据不够。事情最后爆发出来的话，是他在婚姻出轨里面当中的一位那个女性呢，告到教会里面来，然后给他看的证据是什么呢？这个牧师要他去堕胎的，堕胎所付的钱账单的证据。哇，那次我们非常非常的痛苦，也非常难过，不单影响的是那一个教会，包括我们这几个姐妹教会当中本来是非常亲密的。当然这个牧师必须得离开，可是因为那样子造成的损伤，让整个教会不单单是这一个教会，包括我们这几个姐妹教会当中都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大家讲起你们教会，哦，就是你们那个某某牧师就是你们那边来的，造成非常大的损伤。然后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之间这几个姐妹教会的主任牧师们都有一些共同的认识，我们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保持透明，一定要让我们的同工知道我们去什么地方。因为在那位牧师牧会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白天经常不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的，那他的秘书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问他说，哎，要找某某牧师，他说，哦，他去探访去了，就对，他去探访他女朋友去了。所以这是造成非常大的，因为没有这样子能够有人制衡他的话，造成这个非常大的弊端。所以接下来我们这几个教会，我们大家都有共同，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门，从那时候以后，我们就把每一个门上面都要开一个大口，然后呢有一是透明的，然后这个门呢从外面一定要可以看进来，然后我们也共同互相有个守约，就是我们绝对不与不是我们配偶的任何的女性在同间房间里面关的门的，绝对不用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也慢慢就发展出来，这件事情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 至少我们这个教会系统里面，我们就开始发展出来要怎么样子让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要能够，在英文里面叫 accountable， 要能够让别人能够制衡，让别人能够，你要对大家能够负责任，
彼此负责，
彼此负责，对。
那其实从上一课开始，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教会团体的领导啊，虽然在个人领导上面有他自己的一个优势和长处，比方说这个决策的快速了，事工推有效了，但是我想不论是从圣经的教导来讲，还是从教会自己的实践来讲，我们更倾向于说这个团体的领导。那您在教会里面是，我想团体领导是通过两方面，一方面是说在教会的制度方面，另一方面在文化上面。那您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在制度上实现这个团体的领导的，可以简单的讲一下吗？
那我们制度方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的这样的经验。我们教会如果是按照会章上面来讲的话，上面会章上面都写着我们教会是会有制，会有制的时候就表示会有来决定所有重要的决定，可是并不表示说会有来做每一个决定，那能没有办法呢？比如说我这个教会现在有个空调突然坏掉了，我不能说等到下次会有大会的时候才来决定要不要修这个空调，当然不可能了。所以呢，在会有大会就是来做一些重要的决定，可是呢最后的决定，如果大家对某项决定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话，都可以把它提到会有大会里面来。所以在会有大会开会的时候呢，除了做这些重要的决定以外呢，都可以有临时动议。在临时动议的时候，就是在会有当中有人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提到会有大会里面来。
所以教会的决定权不在一个人手里，
不在一个人手里。所以会有大会里面做哪些比较重要的决定呢？那我就举一些例子，比如说聘牧，这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那所以在聘牧的时候，不单单三分之二要通过，我们要75%，就是四分之三通过。聘牧、解牧，比如说牧师会聘请来，那有时候说牧师也会要解雇的，会有这种情形呢。聘牧、节目呢，这是一定要经过会有大会通过的。那预算，年度预算，讲到年度预算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我们每一部门待会有需要多少需要，那这个其实不难得到这个数字，因为我们在前年的运作里面，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大概在每一部门里有多少需要，然后我们就用这一年通过了以后，那如果在这一年里面在这个部门里面所需要的需求跟你所支出的如果没有超过的话，你就不需要再回到会有大会里面来了。那如果说我的总预算跟我们实际的支出，然后我们在支出在某一方面呢会超过我们原来的预算的误差，如果超过 10% 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会有大会里面，在追加预算由会有大会里面来通过。那这预算已经定好了以后呢，要怎么样使用呢？我们就在各个部门里面，我们上次讲说我们有七个执事会的部门，然后这个七个执事会部门还有包括牧师所负责的一些部门。那预算已经定下来的话，那就在这个部门当中的话，就由这部门的执事跟他的一个助理执事啊，然后就可以决定。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其实也蛮重要的，牧者千万不能说我教会的财务不是我的事完全不管。其实教会财务也好，数务也好，灵务也好，每一个都是教会牧者最后都要负责任的。所以教会的收入支出奉献的情形怎么样子，牧师怎么能够不管？牧师一定要知道说我们现在这个月收入多少，我们有多少的预算，然后这个预算的支出有没有超过预算，我们现在是不是跟我的预算是不是对的，然后我的收入呢是不是符合我的预算。如果我们的收入不够的时候，那我们教会的牧者呢就是在讲台当中就要提醒弟兄姐妹了。在我牧会的前后14年的时间里面，很感谢神，就算在年终呢有时候有一段时间会讲不足的时候，然后在讲台上面稍微提醒，每一年在年底结算的时候没有一年有缺乏的。所以这是牧者的责任，所以牧者不能说不知道钱怎么用。那另外再讲到比如财产的处理啦，要怎么样子买购堂啦，或者是处理财产呢，要把某块地卖掉啦，或者某个建筑卖掉啦，或者还有对外的一些法律事务啦，所以这些呢应该是要由会友大会来大家一起来通过来决定的。那第二个我们有个资格，就是我们在上堂里面也讲到，我们有个不是正规的可是我们经常会聚会的，就牧师跟长老的这个团队。 就牧师跟长老这个团队呢，我们是大概每隔几个月大家都会一起祷告，来确定这整个教会的方向。然后再下去呢，我们就讲到说一定要有长执会嘛，长执会里面这是正式的会议的话，都是最后说都来做实际的决策，然后实际的执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不正式的，比如说同工会啦，团契的同工会啦，那就是在团契里面实际的事务，或者我们教会里面每三个月的时候，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下这个实际的事务应该要怎么样处理，然后跟大家有一些这样子的报告。然后还有呢，就是每一天呢，牧者跟教会的办公室里面的同工，我们有两位的同工，一位秘书，一位行政主任，那这个是每一天的时间的沟通。所以呢，不可能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像我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根本没有办法说一个牧师可以所有的事情通通都可以照管到，那完全就是看到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有这样的制度里面来治理，能够来带领教会的话，这教会就能够相当的顺利。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教会团体服事的经验啊，那黄老师，您可不可以用几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讨论？
对，我们看到一个教会里面最重要就是领袖，那领袖呢很重要，领袖带领袖就是生命要能够来影响生命。第二呢，我们也讲到说羊要怎么样是能够听着牧羊人的声音呢，抱羊羊才会听。那第三呢，这领袖非常重要，自己要与神非常的亲近，每天的祷告与读经的生活非常的重要。那第四呢，自己要能够谦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然后寻求神的旨意。
如果爱是种重复，将我们闭上双眼，会是谁的脸？城市蔓延，好想对你说我心中的画面，好想告诉你梦想会实现。我爱每一个白天黑夜，我爱生命中每场冒险，当你的眼神都
非常谢谢两位老师在今天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五课当中教导我们教会的团队领导。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黄雅阁老师和程璐佳老师将继续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二个重点，教会领袖的服事当中我们的第六课。希望我们同学能够记得按时的收听。我们谢谢两位老师，黄雅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雅阁。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陈璐佳。
我是麦思佳，谢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我愿相信困难会转变，我们再跨出多一点点，让生命继续带出新生命，盼望在哪里？该得倾听的时候就安静倾听。